Nyang ji chenpo, zordan himi jiang, zongne mholong chenpo nga jatawa, parkar tangan chantu shimurdo, tumba tuji chan la shen tsar lo, chenpo shivshya kanji tenyo zi, tuji wajra dursi huarto shi, zavlam takze usnambak samzatpa, rinzin ji melang ba la shen tsar, mavi sangem chenro nyang la ikhari, kanda zongpo mholong nambar vyang, tuji javin chenlin zanzatpa, jiang la mi jiang la xiang zhe luo ji mei zhen qin zhen ba de la wan pan chuo la ba sheng ji yuan deng zhong huo y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o qi ren xiu huo de na la ma ren xiang zhe lu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全知麦旁罗伽所造的四法印的偈颂，其中讲这个第三法印涅槃寂静。那么讲这个涅槃寂静的偈颂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法印正义，第二就是教解法性。那么首先讲第一法印正义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共同效称涅槃寂静，第二就是不共大乘涅槃寂静。那么讲第一共同效称涅槃寂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由四谛意建立真实解脱，第二呢就是真诚解脱不退。那么首先讲第一，由四谛意建立真实解脱，就是说啊，由这个佛陀初转法论的枯寂灭道的四谛法义来，可以说人们的相续当中建立承载真实的解脱，不像这个外教外道所说的啊涅槃解脱等等。所以呢，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有楼云相续暂生孤有因，印匪之宅等利间乃业祸。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从轮回右楼运的相虚四而生这一点可以决定，就是幽因而生的，并非无因。我们需要明白，如果是无因而生，那则不必条件，应该呢恒是生或者恒是不生。然而呢，这个轮回右楼运的相虚就像这个方颠一样，不断不断的变换镜像，四而生这个，四而生那个，哎，譬如这个自身，或而做人，或而做天，或而做旁生等等。而且呢，在做人的这个阶段里面，也是呢，首先出现童年的状态，然后再出现少年、青年、壮年等等的状态。或者呢，在内在心态上来讲，有时候越狱，有时候就是被苦，有时候这个现身，有时候恶劣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整个身心的相续啊，的的确确它是这个由因而生，而且呢就是有各种变化变换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就是它不是无因生啊，必定就是这个由因生。那么从这些方面的确可以就是看到，它不是无因出现的。如果是无因，为什么此时出生彼时不出生呢？应当呢恒是出生，如果不能出生，那具体什么条件也不会出生。然而呢，发现生死轮回它是不断不断的变化，包括自己的身心的相续的幽楼运上面刹那刹那这个变化变灭，或者是不同的因缘出现不同的这个果，就像这个荧幕上的画面不断不断的变。大家清楚，这就是由放映机的这个胶片、光束等等因缘促成的。所以呢，就是不同类的因缘聚合，就有不同类的现象。而且呢，相续是一段一段的。哎，这就完全可以看到，是由后面的因缘力量投放出来的。由此可以决定，从顺势轮回优楼运的无常性，也就是四而生这个，四而生那个，就可以看出它就是有因的。那么进一步接着呢，就要退就，就是说轮回有轮运的因是不是外教， 他们所说的自在天或者自心等人格化或者呢非人格化的主，这是对世界其一的一个观察。那么外教要建立这个世界的本源，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因，或者说这个世界的造物主等等，绝对不会说它就是一个世俗法，是一刹那就灭了，或者呢不能这个独立存在，他绝对不会说这些。他们所建立的这个主，那就是生意当中的主，不是虚假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必然会建立他们的这个主，他就是常恒的、独一的、自在的等等等等。然而呢，有常恒独一的因产生这个无常性的多体性的世间万法，这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既然是真实的因，又是独一的因，那有这个因就足够了。如果他能出生一个法，那为什么不恒时出生呢？因已经具备的缘故。如果说这个万物全部由他为因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是一时间全部制造出来呢？那么诸如此类，会发现有自与相位矛盾的过失，或者呢建立非人格化的自信作为这个变身万法的主因。然而呢，这个跟自在天等一样可破，也就是说不可能有常的因出现无常的果，不可能有独一之因出现不同类的种种果，或者呢不可能又是无二一体性，又有这个三分差别等等。那么总而言之，在生意当中有无法汇聚的矛盾，由此可以破出因并非外教所说的自在天、自心等等。那么当我们透视这个世间万法的时候，会发现必然就是无常的一个行者，也是多体的一个行者。也就是说，如果一切万物有变异，那则不可能称序为常；若有常，则不可能案例不足第二常等等。如同这个《十法印》当中的第一个“诸心无常理”所抉择的真理那样，一句可以决定诸心无常，一切世间有为法全都是那无常的体性。同样，再者呢，从堕体性的角度来讲，会发现这个色法、行法等等都有各自的体性，人的身上也有五花八门各种体性的法，不可能说此者就是彼者。否则呢就混成一个了，譬如心脏不是胃，胃不是肠等等。像这样逐渐分析下去，显现法一一都各有其体性，而且住在其体性当中，跟其他的法不混乱的，这样就能决定世间一切法不但是无常，就是多体性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的这个世间的万物，它是有变异的，是无常的，不是常，而且有变异的这个呢，是五花八门各种体性的一个法，而不是一种，是色法、行法，或者是各自各有不同的各自的这个体性存在。这样分析下去，就知道这个世间在我们的这个感官，在我们的个人识，在我们的见闻觉知当中，所见闻觉知的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呢各有其体性，而且住在各自的体性当中，跟其他法不混乱的。那这样就能够确定下来，这个世间万物的法，它就是多体的。那么再从这个因果对等的法则来看，不可能有恒常的独一的一个因来产生无常的果，多体的一个果。那究竟什么堪为因呢？我们就回想，那既然不是这个恒常独一的因来产生这个无常堕替的世间万物的果，那么我们想，究竟什么一力抉择能堪为一个真正的因呢？那么大家需要明白，不是随任，不是偏向一个其他的某个法，二是呢以道力正力去观察、去分析、去这个抉择的时候，就发现以道理去观察抉择，只有以心发起的各种业才具有堕体性、无常性的。万法的根本不在任何物质上面，关键就在心。所以呢，只有一心 发起的各种业，才具有这个多体性的无常性的。之所以我们人人自下能够看清楚，身口意的一切的造作都是刹那法，刹那就没有了，又变成泥种了。同时会发现有各种的形态，各种的行为所出现的业也是呢多种多样的。那么这样观察会发现，大悲师尊所说的业感愿境是不错谬的真谛，确实没有任何错误的真谛，无谬的一个真谛。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苦乐并非无因而生，也不是自在天自心等邪因而生，而是从总的善业不善业发生一切的苦乐。而苦乐的种种差别又是由善业恶业的种种差别所决定，没有稍许的紊乱。这就是业感缘起的真理。在退就业或者行为的造作，会发现唯就是心中不寂静的烦恼心所发生。而且这里有贪嗔痴慢等根本的烦恼，以及呢又有这个饥啊馋啊散乱调卷等等的随烦恼。那么总而言之，有无数根本烦恼和随烦恼的不寂静的形态发生各种深刻意的行为的造作。这里也是呢有烦恼的刹那性，有烦恼的堕体性而出现业的刹那性，业的堕体性，这样完完全全可以一理证成诸业有烦恼生。所以全智老人家就是说到利见乃业惑，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说到，祸根我见安，无我光明吹，如火烧灭中，自系轮回圣。从摸书本的过程才进行到一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切烦恼的根源，或者说祸业苦三大杂染故事的根源。如果没有发现根源，没有在根上彻底端出的话，那还不能保证有真实的涅槃寂静可得。然而呢，随着大悲师尊他的大慈大悲，他的大智慧显露出来的教法光明，来做观察抉择，会发现这一切生死过失过患的根本，那就是我见的黑暗，这就是一切烦恼的根源。真实的观察会让我们认定祸根就是它，一切的祸根就是这个我见的黑暗。也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可名状的把无因制作成我，这个以后就有了是我的意识，从此面对各种境界的时候都有心态的一种反应，这就是烦恼心。每当是我意的时候，则认取为满意，发生这个贪着。相反来讲，不合我意的时候觉得不满意，有一种这个愤怒的表现，诸如此类，就出现了贪心嗔心等等。或者呢，就是为了自我的这个尊贵，永远愿做高香而转，而不肯低头，这就是我们。再者，在我不如他人的这个时候，无法忍受他人的种种圆满，这就是极度的烦恼。或者呢，源于我会发生我是有或者是没有的这样的怀疑，或者像这个无我空性教法是否正确等等，这就是不好的疑惑。那么诸如此类，全部由我见产生的，所以由我见出生一切烦恼性。那么总而言之，有是我就不安静，在任何情形下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反应，或者为了我争取，或者为我夺利，或者为我凸显，或者呢为我设计等等。那么这一切基于我见的一次黑暗所发生的各种的妄动心态，一切的一切全部都是烦恼心。这就是烦恼的根源，这就是一切祸的根源。 然而烦恼心是不会安定的，他一定会发起深刻意的各种造作，有色我意识的造作必然要受惩罚。因此呢，赶早无休无止的无趣运，哎，出现这个优柔的这样的运法，这就可以断定一切有虚假的自我意识发生的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做法、所有的报应，而且全部都是呢迷染的，是愚痴的，是毫无意义的一个状况。由此就可以从应到过退到由我执所发生、由惑业力干燥出来的轮回优柔运的相续，全部都是呢苦的自性，没有一丝一毫正是乐可得。那么这样从魔溯源，从源看到魔，那就会透视到轮回枯竭而地，以及呢轮回十二缘起的一个法则。那么诸如此类，我们仍然会发现，哎，实地当中既的真谛，哎，真谛完全通过自己的智慧就看透，看到真相，发现它就是这个既啊，这个一点没有问题。就是说一切苦的根源就是惑业的基，而且是根源就在啊这个我见的愚痴黑暗这样的一个颠倒无明的状态上，他完全摸到真实情况啊，是这样子。那么如何证明由这个基地相反的苦地相反的得到一种这个基金涅槃这样的一个灭地可得呢？我们回想如何证明由灭地涅槃基金可得呢？或者有涅槃基金的妙果可以完全实现呢？那大家需要明白，所有的这个我见只是一种虚假的一个情迹，本来没有我，压根就没有我的存在，意念错失以为有我的存在，从此呢发生一系列的错乱。那么这里讲，当自己的心中甚息无我光明的时候，当即就催眠了我见的黑暗，就像这个火烧灭种子一样，从此完全窒息轮回中的受生。打比方来讲，就像一念迷惑把这个化身认成毒蛇，从而呢发生一系列的心理的妄动、行为的妄动，以及感受心跳加速啊、血压、身高等等的过保一样。一旦这个打开灯见到这个化身上根本就没有色的存在，那这样子的话呢，一系列的形态、行为、结果等等都会彻底熄灭。而这种熄灭大家需要记住，它就是一锤用锤，一灭用灭，不复再生的一个问题。就像这个光明一起来，这个黑暗必破，不可能还有还转的一个机会。那么同样的道理，以无我光明的道地毕竟能触灭基地之根的我见，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这个明暗的比喻要和这个水火灯的比喻对比来现实。大家清楚，水火互克，水强灭火，火强震水，然而呢明暗绝非如此，一旦光明出现，这个黑暗必定被摧伏掉的。那么由此可见，一旦入了圣道的见道，就永远不会退回，而且呢随着对峙力日益加强，位品日益薄弱，最终会出现极其骤变、极其明显的无我回光，由此会得到彻彻底底的解脱。因此说道，就像这个火烧灭种子不复再生那样，从此呢以我之作为基地根源的轮回的因因果果会彻底熄灭掉的。那么这样就彻底窒息了轮回中一切有漏运的界限，或者说就是基因的相续。因此啊，这就是真实的解脱。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明白，涅槃基金就是真实的解脱，这个呢完完全全由四谛意可以建立真实解脱，这个不是可以说就是没有道理，完全依理真诚，让我们心服口服，完全相信，断除这个邪见，断除疑惑，产生这个定界，产生非常殊胜的圣洁性，这样的一个啊殊胜的定界，完全在凡夫初学者在这个闻思的阶段，在心相续当中 永远夺不走的，哎，完完全全自己得到一样，可以产生一种殊胜的圣洁，就是这样啊。全知的金刚居以真理的放肆抉择，让我们这样来明白。所以呢，用这个真理抉择，让我们彻底明白，断除疑惑，断除邪见，产生这个殊胜的定解，是这个样子来需要建立真实的解脱。不然我们口里说有轮回有解脱，那人家问你不是迷信，你是离心，你是怎么断除疑惑邪见？只是你说有个解脱不行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涅槃的寂静的解脱？你用什么来建立真实的解脱？不像外道的颠倒的，是真实的解脱。那你应该有个符合实际诸佛菩萨的法义，要以理来抉择这个涅槃寂静，或者说建立真实的这个解脱，这个相当重要。所以这一章呢，全智老人家就抉择了这么最关键的，也是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想这个没有前世，没有后世，没有三世因果存在，没有地狱，没有这个刹土，没有解脱等等等等，一大堆的这个邪见和怀疑等等都可以消除掉的，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讲，这样的真实解脱一旦得到了，先证了，先欠了，然后自己也就是安住上解脱，但是呢，他会不会推转呢？又推到生死轮回里面，还会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那当然这个完全不要想，因为啊，这个解脱一旦获得现前了，是永远不退的。所以呢，接下来第二课就讲正乘解脱不退。所以全智老人家这样说道：无海正时已，纵请电刀，无腿自提心，绝此必方故。啊，这个其中其实就是这个法成伦师在《思量论·陈亮品》当中所讲的一个偈颂，全智老人家这里应用过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人们呢难免会有一个怀疑，就是说，就像这个疾病有所好转以后，还会再次跌入病当中一样，得到这个涅槃，得到这个解脱，是否又会退还到轮回当中呢？那么这里全智老人家以《思量论》中的三个因来证成，也就是说，无海故，正是以故，绝此必方故，这个三个因就是法成伦师在《思量论》当中讲的啊，内道的这个解脱正是永远不退。所以证成这个解脱不退的时候呢，用了啊三大因，所以这个三个因必须要理解。那么首先说到无害，也就是没有过失，没有任何有损害让你得到这样那样的种种的过患的一个情况存在。因为这个解脱道的那个智慧是任何万事万物当中的东西来没有办法损害它，没有出现过失漏洞或者它退换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无害。我们打个比方来讲，诸天人虽然得到上界实践的禅定，然而呢，他相续当中始终被烦恼种子，尤其是我执随住的缘故啊，并没有彻底解决轮回的病情。因此呢，在实践定力消失的时候，顿然发现烦恼又起来，业又续生了。那么随着业力又堕入下界当中，那么这种就叫做有害，或者说有过失，并非彻底康复。然而呢，内道的不管是大乘涅槃还是小乘的涅槃，涅槃寂静依据出灭了烦恼种子的缘故，绝对不可能就像这个上界天人那样又退回到生死轮回当中，所以叫无害。那么其次就是需要明白所谓的真实义。那么真实义意思就是说，如果在真理上有谬误有错误，那经过一律观察抉择发现这就是错的，那就会改变内在心上的一个认识，回起一种新的观念，新的做法等等。然而呢，这是真实义的缘故，无论怎样都不会退失，因此呢，不会更换成另一套。也就是说，譬如某种实践宗派或者主义者，当他持一种这个观点的时候，会发现相应的见解、相应的行为、相应的各种思想、相应的各种做法和结果等等。当他后来论证 这是由谬误的造，当然过去的一系列全部要改变，由此他会进入泥条轨道，过去自持的种种观点、心态、行为全部会推掉，或者呢，过去就是时间观点，是由我持这个那个都是常有什么承载，这样持有着，后来进入这个佛法，发现那些全都是呢谬误的，因此呢，一个个都会退掉。然而，这个佛法就是真实义的缘故，无论怎样观察，它就是正确的，怎么会退掉呢？就像你观察这个毒，毒就是毒，而这个甘露就是甘露，那你知道越观察甘露，你越相信它的正面，不像这个毒，越观察毒是毒，那你不可能把这个毒当成甘露，因为你真正真理观察觉着时候，它的毒心你就知道根本不是甘露的自信。而同样的道理，这个外道或者说有我不符合正是一力观察正是觉着的过程当中，你三加辨别就发现确实是有错误的、颠倒的、不符合的、可以怀疑的，或者可以就是舍弃的、可以舍掉的，因为这个是以真理、以智慧的状态观察的时候，它不符合真实义，不是实事求是的一个问题，不是真实义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你的观念、你的心态、你的行为全部可以退、全部可以改，甚至呢就是完全进入到泥条轨道上，这些完全合理。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由于这个佛教见解不退、行为不退、行为不退、结果不退，因此呢，绝不可能推入到以我见为根源的所有轮回系列当中。那这样我们就明白第二个道理，真是义。那么第三个，就是说由于这个觉会臆想自知争取放的缘故，所以不会陷落到错乱当中。打比方来讲，一旦真正看清了这个华身上根本没有色的存在，无论再用多少因缘种种做法，也不会让它退失掉这里没有色的见解。那么跟这个类似，一旦我们见到了先见了无我正是一，纵然如何在颠倒上进清，也不会退失真是无我的自性义。所以大家需要抓住在根源上不退的缘故，不会退落到生死轮回里面。也就是当初有一念无明发生了错认，结果出现一系列从因到果的轮回错乱现象，那么现在已经反悔了，看到这个上面压根就没有我的存在，就再也不会落入错乱的缘起圈子里面，所以呢，不可能再落入生死轮回当中。这样我们就明白，真诚解脱不退，三大印证明，确实就是永远不退转的。哪怕终心于颠倒啊，不退这个自体性，因为呢，无海正是以觉知必放故，三大缘故啊，是这样来让自己的心里呢，不是哦，心来一个人。哦，这个是一个普陀伽罗，是很好的老师，是很好的堪波，很好的活佛，所以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子。涅槃基金这个能不能现前，他为什么这样现前以后这个解脱永远不退，为什么现前的涅槃基金的妙故永远就是这样的状态，一刹那不退呢？必须依理抉择，让你自己完全明白，因为你的邪见、你的疑惑是别人代替不了你的，别人相续断除了不一定你相续断除得了，因为是别的心相续的缘故，但是你自己的心相续当中明白这个法义，精通这个一力抉择，那断除以后，断除邪见以后呢，产生永不退转的无法夺走的这么一个殊胜的定界，这个就是佛法修行成就的结果，它是一成永成的，一得永得的，一摧灭就是永远摧灭烦恼，是这么样子。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修解脱啊，为了先前这个寂静涅槃，不会很被动啊，很主动、很主动的，而且就日日夜夜圆住这个修持这个佛法，这个就非常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内道毕竟不是一个迷信的状态来修的，佛法就是一个智慧，就是一个真理，所以呢，就是以理性的状态完全可以修行啊，是这样来需要大家心里要明白。 哇，完全义理正称解脱，现前涅槃基金成功，现前这个妙果以后呢，永远不退转，哪怕就是一刹那不会退转，哪怕就是一丝一毫的一个我自带透的烦恼和忧漏的业和忧漏的苦，不会起来，不会造作，不会现前，啊，是这样来轮回的因因果果彻底推销以后，现前的就是正式的这个解脱，是这样来需要产生殊胜的定解，这个特别重要。那么这一上呢就讲了啊，共同称的这个涅槃寂静。那么接下来第二课就讲不共大称涅槃寂静，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说，第二呢就是以涅槃式得别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中说，全智老人家这样讲：又证二无我性自心光明，客称尽愿离，不住生解脱。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这个发心就是法的自性，它的真实意就是性的自性光明，本来处在本明当中，不必作为对象去认识它，然而呢一念想要明这个本明的缘故，就发生了无明，有这个根本的错乱，认为有法的存在，就出现了法我执。那么其二呢，认为有人的存在，出现了人我执，有这两大妄执，就出现了各种客称有为法的错乱的现象，而且它是忽而性的，没有真正自性可得的。然而呢，由它的力量去障蔽了本明的发现。那么这样就知道，当修证空心到彻底的时候，就先证了人法二无我，这个时候发现既没有人的存在，也没有法的存在，哎，正如主大成就者先证的那样，发现本来没有色界，本来没有众生，本来没有轮回等等，总而言之一切二趣法全都是没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一切客称全数彻底原理的时候，法心根性的自性光明当然全分显露出来，哎，这就已经到达了不住涅槃的殊胜解脱。所以大家们需要理解，这里所谓这个不住，就是相对消称有涅槃变可住而言，就是达成这个涅槃叫不住。到了这个时候呢，轮回和涅槃二法哪里可得呢？因此呢，心不会住在任何变上面，这就是大乘的殊胜解脱。所以全智老人家最后说不住胜解脱，还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以涅槃四德别说。所以全智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端二藏细其取二清净经，一心云即因，禁锢大乐心，真伦理等心，不足为常，寂灭我无我，得发生圣我。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就讲到大乘涅槃的四德啊，也就是说常乐我净的四种波罗蜜多，由于它已经达到极致，所以呢称之为到彼岸了，或者呢是究竟过波罗蜜多。需要首先抓住这样一个总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全智的这个金刚句啊，次第啊讲一下这个四种过波罗蜜多的德相。那么首先就讲到这个净，那么这里净呢是以二清净来表现德相，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原本就没有这一切人我法我等等的虚假的现象，所以这个就叫做本来清净，或者说惑业苦三种杂染都是没有的。好比一年这个迷乱入了梦，而觉得里面有我的存在，有法的存在，然后呢起这个执着那个的执着，之后呢各种烦恼造作纷纷而起，又出现梦里面的各种的果报，然而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一切都本来没有的。 自己也会哈哈大笑，这里全都是假的，一个都没有，真是自信可得。哎，真实当中没有这些迷乱的法、刻真的法、颠倒的法、杂染的法、虚假的法，没有任何我们感官所发现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现象，这些全都是呢你梦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现象那样。但是你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醒来的时候本来就没有，这个梦里发现的一切是根本没有，根本不可得，根本就没存在过的，就这么一个大觉悟的这个状态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叫做万法本来清净，这是思想上，这些是究竟的思义上来讲的。然而呢，在错乱的现象里面，如果没有升起真实道的这个对子，它也不会无因无缘就消除掉的。所以呢，要修如幻的刀来将其除灭。当修大乘空性之道，达到这个究竟的时候，由虚假的人法二我之发生的所有的烦恼障和所持障，连同细细都会彻底断除。那么这就已经达到了力垢清净的地位，也就是说一切无二现的妄想全部都彻底消失了。那么从这个角度可以建立为最极清净，或者呢立刻成清净，或者再简单就是力垢清净。像这样具有自性清净、力垢清净的净波罗蜜多，就称之为涅槃净德，哎，清净的一个德相。那么其次所谓的这个乐，就是呢以端处的轮回苦集，以及呢就是一心因啊，以及他的因作为这个表达，彻底断除了不变的自心现前呢，这个叫做乐波罗蜜多现前。大家需要知道啊，学习游乐戒苦后会发现，这个轮回运的相续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苦性的法，没有丝毫真实安乐可得。它是基于人我智的四维意识错乱而现起来的，哎，如同这个精神病法从此落入到妄境当中，颠倒妄想当中。那么这里当然不可能有真实的安乐，在这个轮回杂染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安乐的存在。从这个消沉共同解脱道来讲，已经这个除掉因发生的根源，也就是杀戒业见或者说我见，由此再不会有皆因相续的机制了。哎，先前的病情彻底康复以后，这个因相续的锁链已经彻底断掉了，这样就已经达到了无漏乐的层面。哎，修乘的这个修行状态当中也达到了无漏乐的层面。但是呢，这个并不彻底不究竟，为什么呢？并没有彻证法无，没有圆满证悟法无的缘故。那么当彻证到无法可得，诸法无我，完全彻证的方式，圆满证悟法无的时候呢，一切万法相不可得，无法可得，本来空性自地。你彻证到这个本来空性自地的时候，由这个能说而去作为根源的义的自性，以及呢发生的客中相续的因，以及他的因，也会随着道的力量而无以断尽了。那么这个时候连最细最细的前边也没有了，也就是生灭灭已，即灭为乐，这就已经达到了乐波罗蜜多的境地。所以呢称之为涅槃乐德，哎，这个大乐的德相。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这个乐就是大乐，大乐呢是以原理一心因而立命的。大家需要明白，这根本不是世间乐，那种乐只是由苦的渐行而发生的一个错觉，并非真实之乐。所以就是讲这个乐波罗蜜多的时候，不能理解世间人们自己感觉感受到的很幸福、很快乐、很浪漫、很圆满的一个很满足的，认为成功了、成就了、得到了，其实这个乐不是真实的乐。为什么呢？因为会退幻的缘故。再者，这种乐它也不同于消沉的无漏之乐，哎，这个大乘的大乐 究竟的大罗呢，根本不同于这个小乘的无漏乐。为什么呢？小乘的无漏乐虽然是无漏乐，但是呢，它不究竟，而且它掺杂树枝障的一些种子习气，所以它有这个前变的缘故，它不是大乐。所以大乘的这个过地过波罗蜜多的大乐德相才是究竟的大乐。当达到连一刹那的前变都没有的时候，就彻彻底底还归了本来的寂灭之地，这就是大乐。那么接下来需要明白这个常波罗蜜多。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的常，以不灭而立命的，而且呢，这里呢以大无为法来说，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凡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都是呢刹那灭的自性，也就是说随生即灭，不可能有所谓的常的存在。所以大家需要清楚，无论是我们凡夫的轮回境界，还是呢小乘的圣者涅槃境界，都没有超出处处息息的生灭法。然而呢，这个大乘涅槃由于彻底现证了伦理平等性的缘故，是万法大平等性，伦理不二平等性，这个完全现证了，完全真的了，所以呢丝毫没有轮回和涅槃变可得的，是一味的真如。这个时候呢，不足伦理二变，本质的大无为法彻底彰显，在这个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生生灭灭的存在。所以呢，这里集中当众的无为两个字要理解为大无为法。大家需要明白，无为就是非因缘造成，本来之性成就的。所以呢，所谓这个本自愿成，本自现成，或者说这个不住二变，也就是不是有为变，也不是无为变，它本自愿成。同样大家需要明白，由于是本然的先成的，不加因缘造作而生的，所以这个上面没有一丝一毫的灭，所以它就叫做无始自地。到这个境界，到这个境地，这就是常波罗蜜，这就是大乘涅槃的大威法常的德相。那么在这里呢，一般的凡夫境界，或者说包括小乘的修行境界，出现不了人类平等性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修持，乃至于达到人类二变不可得先为一味的真如性，这个没有。所以呢，我们需要明白所谓的这个人类等性，哎，全智老人家金刚经说到这个真人类等性不住无为常。那么这个人类等性要知道，在明眼地当中，在我们的分别性的状态，在我们的现象当中，当然有苦，有这个轮回，当然就是无苦安乐的涅槃的存在。但这些都是呢，针对我们的现象和我们的这个分别性的境界修持的状况来讲的，不是完全超越分别性，不可思议大平等性讲的。所以呢，这里的所谓的轮涅等性，大家要知道，有了轮回才有涅槃存在，没有轮回那就没有涅槃。然而呢，实际本来没有轮回，就像没有梦一样，哪里又有跟轮回相对的涅槃的变呢？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本来是一为无二的，所以这个叫做平等性。而且这个平等性大家需要明白，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这个就是在一念妄动发生之前的状况，也是呢还归法界之后的状况，也是本来如此。即使现在迷失了，它也是本来的平等性，所以这个就叫做平等，伦理平等。在大乘的了义经典，包括在金刚密续当中，没有轮回没有涅槃之前，或者是达到伦理不二的时候，还归法界之后的状况，就是这样给我们介绍，是大平等性。我们常说的一真法界，为什么叫一二三的一？为什么叫真实的真？我们常说的一真，也是以不二立为一，以不妄立为真，哎，这是本来的自性。所以呢，当先证到它的时候，当然什么变也不住，这样会出现大无为的常。所以全智老人家说啊，真轮涅等心不住无为常，大无为的常。是这样。那么最后一个德相就是这个神我， 发生的这个神我。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我是从根源来立命的，也就是说法性身是一切万法的缩影，也是一切万法的本性，是万法皆从此中生，所以叫做法性身坚称的时候就叫做法身。而凡夫和儿臣在我方面都有错身，其中这个凡夫意为运的总举是我制作假我不断的起火造业，没有发现正我。而这个二乘，也就是说声闻缘觉发现，这个运上压根就没有我的存在，它就自去一个无我方面。实际上呢，我即不可得，无我也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无我就是观待我而安立的。所以呢，在真实当中，我和无我两种心轮变都是没有的。哎，现在这个能力平等心不住这个无为场，在这个时候呢，完全寂灭了有的变和无的变，空的变和不空的变，或者说就是有变无变等等，一切一切心轮全部都是在熄灭的。这个时候才真的发生的这个圣我彻底显露，彻底现前，达到最自在的涅槃我德，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当寂灭这二中我和无我心轮变以后，会得到发心圣的生我，这是一切万法的源泉。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丝毫心轮不可得，然而呢，并非断物，它就是万法之根，也是万法之源。一切六凡四生，所有法界，所有差别现象，都是从它发生的，都是呢，它随缘变现的一个相。当熄灭一切心轮以后，就会出现万法自住，它就是涅槃的我德。就是需要知道最后发现一切万法的主啊，主人的这个主，这个时候叫涅槃的神我德相完全显露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不是我们现在自以为是的，或者是你和我的这个我根本不在这个，或者说究竟的啊神者的这个神我啊，它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我和无我的任何空和不空，或者是有和无，或者就是说啊，消沉人为的无我，它也不是究竟的这个生活的状况。因为万法的主，它的本性还没有显露，没有见到，它自称为一个端空而已。端空当中不是圆满的端空，只是发我的一个部分和一个人我，人我空的一个端空的变上面真我而已。说白了，究竟来讲，它还没有真正现前过大乘所讲的无分别大智慧，超于分别心不可思议的那种境界。所以呢，根本孝成甚至罗汉们都没有摸到涅槃我德的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万法自主，一切的缘，一切的根，一切的现象，一切的差别，一切的法界，就从它而产生。所以呢，从出生还是幻灭，最后鬼的还是赖的，还是就是先欠的，离不开它，它真正就是万法的主，所以它就是涅槃的神我。从这个角度才理解到大乘过波罗蜜多非常非常圆满，就是真真正正非常非常符合究竟实相的苍罗我净的大的究竟的彼岸的波罗蜜多，这才是大乘佛果当讲。所以究竟一层必须建立起来，就像法华经，佛出世亦是大因缘，天下的无边的一切众生就是一个神我的自性，只不过没有现前，为了彻底现前，佛才讲究这一层的法。所以呢，就是要最了解最彻底，当下刹那间永远不再寻求另外的一个佛，而本身本来佛需要认识而证悟，这才是真正真正的大无为法的本质圆称的本质先称的这个佛的面目现前呢，这个才叫真正的明心见性。其他所有形形色色上求这个佛，求某个修行的境界，全都是呢，从究竟上来讲就是如歧途的一个状况啊，是这样子。所以才就是心里非常定得下来，哇，原来大乘的这个包括过的涅槃的神我的德相也是呢非常殊胜，非常了义，完完全全就是围绕一切万法的圆圈，万法的根，万法的源，或者一切现象出生就从他那儿出生。这个心轮全部消于法界以后啊，也是就是他先遣的，没有别的，诸法的作者就是他，一切万法的根，一切万法的主就是他， 他先前呢当然可以叫做涅槃的生物的一个德相，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跟这个外道跟时间跟这个小乘声闻缘觉的这个我执和无我的执着的状况完全不同，它完全符合究竟的大自然的法性的一个本性，彻底显露，而且达到最究竟，所以叫这个波罗蜜多当中啊，讲到涅槃的常，或者说就是我等等的德相啊，是这样来就是需要理解。那这样理解以后，这个发大乘的菩提心就非常方便。为什么呢？他本来是佛，你觉悟终身呢，你可以度化，因为他本来是佛，只是他不认识，让他认识。然后他的杂染现象全都是可称的，就是做梦一样的，跟他介绍你做的是一个假的梦，而且没有真实可得的，非常方便。是他本来佛，只是让他醒过来，一个就是已经觉悟了的一个佛，一个就是没有醒过来的一个佛，没有差别，佛的本性上没有差别，这是觉悟不觉悟，认识不认识。这样情况下呢，你就敢发大心，就要普度天下一切众生，一个众生不剩下，全部安置在佛国。你肯发这样的伟大的大心，为什么？本来就是一切众生，本来一切万法就是这样的一个究竟的佛的本性。这个时候就全智老人家想给大乘的中心劝发菩提心，他老人家就开始来这一套，所以第二颗就是交界发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这个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舍利自在等恒沙得自心，愿念殊胜国，当发菩提心。那么意思呢，当这个破掉最微细的而去磕称以后，如来藏本具的无限的功德利用呢都会出现，这个就称之为恒沙功德的大自性，而且这个呢就完全超出凡夫外道声闻缘觉学道的菩萨，所以称之为大。那么自性本质如此，如来藏心上本来具有超过恒河沙数的自性功德海，所以这里呢，全智老人家呢以舍利实自在作为一个代表。当最细的细缚没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大解脱、大自在的状况。也就是说，过地的这个大智慧得益十方善事所设的一切的万法。无论是有情的这个宿命，还是根结、意乐、业挂，以及各种道路的去向等等等等，都无障无碍而彻底能自在转，这个称之为势力。这个势力的力字含义就是一个智慧的状况，这就表达了一切众之无有任何障碍，彻彻底底照见的一个状况。同样，所谓这个事自在，就是得到寿命自在啊、性自在啊、财自在啊、业自在啊、受身自在、愿自在、解脱自在、身通自在、智慧自在等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一切一切无不自在，全都非常自在。譬如这个寿命自在来讲，能在不可说不可说的很多个界数里面加持自己的这个寿量，寿命自在的缘故。同样得到这个受身自在，可以在一切时间里面实现这个受身。同样得到愿自在，能够在随自心所欲的种种佛刹、种种时间里面实现成佛等等的相。同样得到这个身通自在，可以在各种佛刹里面实现种种身通游戏。同样得到这个智慧自在，能够实现事力啊、事物啊，还有十八不共法以及种种的相好真等觉等等，那么诸如此类就叫做实自在。而且全智这里说舍利自在等，这个等字包括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等等等等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明了了大乘过的无上殊胜性后呢，应该圆着这无上过的发起殊胜菩提心，也就是说一心细修得到大乘的殊胜涅槃，一切目标都定在这个上面，一切的行道全部都定在这个上面，一切善根回向都定在这个上面，这个意思。愿念殊胜国，当发菩提心。不但发菩提心，行道善根回向全部就定在这个上面的意思。这样的话呢，本来佛就会出来，可以见到本来面目，本来的这样的自心佛可以彻底显现，获得这样势力实自在等等 恒河沙数功德大智性的境界。所以呢，就是我们大乘的初学者凡夫，从现在当下应该愿念这个大乘殊胜的究竟的过的种种德相，当下应该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全智老人家这样来给我们做的教诫。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就自己就是为了最快速现前普贤心海的境界，为了获得殊胜普贤心呢，请到我们两修普贤心品以及愿海心水。
我以大一切天水，我以一切天